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它，需要用全本甚至其他六十五卷来解释它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神是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所以他才给我们这个启示录的话。所以 他怎么得的这些话，我们就怎么明白这些话。我们知道圣灵是把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所以我们说过在启示录最少有348个地方是提到旧约的，但是呢我们说过他不是一节很细很细的去顶去，它不是很它不是这个一个字一个句的去引旧约的圣经。我们知道事实上呢，约翰他最多只能引半句，不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引在罗马书讲的旧约引旧约的圣经，或者加拉太书引旧约的圣经，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几乎是一个字不漏一个字不差的。但约翰呢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虽然他不会背旧约的每一个句每一个字，但是旧约里面最少有348个地方，当他默想的时候，你看你整本的旧约在他的后面。那么我想我们所以这就是约翰启示录的特点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看见约翰是跟随过我们主的，所以你看见今天要明白启示录那个解释，不光是在旧约，而且也在新约其他的书卷。最早的是有四福音，然后有使徒行传，而我们刚才说过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要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解开，那刚才我们说出那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这段话是那么重要。因为你记得这段话呢，是指着门徒们看着我们的主升天。那么这个升天在原文是缓缓上升，不是一下子上升的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你记得他对他，你记得他和司马以马，你记得他陪着以马鲁斯的门徒走一段路，然后后来呢，哎，门徒们认出来是我们的主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忽然不见。所以记得我们的主那时候已经穿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所以那个身体呢可以一下子出现一下就不见了。所以你看见一下子从墙壁里面就进来，虽然门都是关的，但是呢他要离开就这样就离开了。那么其实我们的主可以这样升天的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关于主升天这件事是太大的一件事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当着众人的面就把门徒们引到伯大尼的水面，在橄榄山就上升。我们说过橄榄山呢有前山有后山，前山是对着耶路撒冷的，后山当然是在前山的后面。那么当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引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表示他面对着伯大尼，所以可见他的脸呢不是朝向耶路撒冷，他的脸是朝向伯大尼，背向耶路撒冷，然后呢他缓缓的上升。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幅图画。那么我们说过这段话很重要，因为这段话我们要明白它和约翰的经历有关系。我们说过约翰他是一个爱主，他是个跟随主，所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。那么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与老约翰的回忆录，圣灵借着他来回忆当初他怎么遇见主，他还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是下午四点钟，他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主乃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然后他听见他老师就是他的师兄约翰说看哪、神的羔羊，结果他就跟随了这位羔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在启示录里面他有一句话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谁是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像约翰这样的人，他听见说看哪、神的羔羊，结果呢他们就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启示录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约翰福音。 如果我们不懂得约翰的经历，我们怎么会明白约翰的启示录？我们讲到那个十四万四千人，我们知道说我是些得胜者。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是哪一班子，谁是得胜者？但弟兄姊妹，在得胜者的形容词里面有一个形容，就是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现在约翰是现身说法，他自己就是个跟随羔羊的人。然后他跟随出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到了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是神的羔羊。所以那个印象实在太深刻，太深刻。所以难怪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看见坐在宝座中央的乃是羔羊。那个坐在宝座中央呢，我们知道宝座乃是宇宙的中心，而羔羊呢是坐在宝座的中央，所以整个宇宙权柄和权力的中心，我们的主就在那个中央。所以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你如果要解释我们的宇宙，到底基督的宇宙观是怎样的一个宇宙观呢？乃是以基督做中心，但这位基督不光是基督，而且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圣经用羔羊来形容他。那这个羔羊就是，你记得吗？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所有的门徒都逃走，只有约翰在十字架里，他亲眼看见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会忘记，他已经快100岁，他外面可以糊涂，他里面不会糊涂。所以难怪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说那里讲到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接着约翰福音的，那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老约翰怎样跟随主，一步一步的跟随主，那最后终于放了伯大尼，他不能与主分手。他记得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伯大尼，他与主分手的时候也在伯大尼，不，第一次分手的地方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现在主升天的要与主分手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也是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伯大尼在约翰的心中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。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，等到这个犹大要把我们主卖了，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那就是夜间太阳一下山，这就是黑夜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今天圣灵已经主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了，但是我们心中永远有一个缺憾，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填满我们。不说今天我们有主的同在，今天我们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太阳只要一下山，那就是黑夜。所以2000年来，这个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。教会是一次一次的用主的晚餐，当我们擘饼纪念主，就是用主的晚餐，就告诉我们这2000年来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翰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人，约翰是一个躺在主怀里的，他感觉细腻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现在犹大出去要卖主了，他叫太阳下山，太阳下山，所以那就是夜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等到约翰在伯大尼与主分手以后，你可以想象他里面的感觉。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，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那就是今天20世纪的人，他进到约翰的感觉里面。这位弟兄不光懂得约翰福音，他也懂得启示录。他不光进到约翰福音的灵里面，也进到启示录的灵里面。如果你真的是明，你如果真的有约翰那个感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感觉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弟兄就说：“自伯大尼，你与我们分手。”当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感觉好像跟不上？只有真正约翰能够写这样的诗，只有这样的人能明白启示录，只有这样的人能明白约翰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很好的试验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你唱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你的感觉？唱的时候能不能触动你的心弦？唱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整个人被主摸着？如果能，你看见说你就是约翰。那这个时候，你来读启示录，启示录要向你开启的，因为启示录严格说来不是满足那些好奇心的人，不是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带着好奇的动机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明白主的话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，你看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见。刚才这个诗歌就是很好的诗歌。如果我们没有感觉的话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唱是唱的，但是不过像无病呻吟，好像一个人没有病，他一直在叹息。那好像我们里面没有感觉，但是呢，我们仍旧唱这个诗歌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。这个约翰，老约翰，他跟随主，他最多只能够跟到，最多只能跟到橄榄山，只能跟到伯大尼。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他。但是现在他不能跟随，因为我们主升天了。所以虽然我们主升天了，他的眼睛仍旧跟随着，跟随着主去。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们，他们眼睛都定睛看着我们主上升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门徒们，这就是门徒们与主，这就是主与门徒们分手的时候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当他们定睛往上看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有两个见证人。我再说这两个人不是天使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。穿白衣不错，但不是穿白衣都是天使。我想不是所有穿白衣都是医生，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两个人身穿白衣，但这两个人明白神的心，所以这两个人是站在天地之间做一个见证。你看见吗？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现在你看神在宇宙天地之间有一个见证。你看我们主缓缓上升，那么现在谁来解释这个现象？这两个人一定是见证人，这两个人一定是懂得神心意的，这也非常清楚。那你读下去，你果然一点都不错，他们果然是明白神心。你看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：加利利人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那这一句话就为我们主的升天做了解释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的升天永远和他的再来连在一起。你不明白主的升天，你就不明白主的再来。所以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他说：“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，他怎么升天，他也要怎样回来。”那这是非常重大的启示。那么基本的一点就是，你看他是带着肉身上去的，所以他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。那个肉身是没有朽坏的，你看他从死里复活，现在你看一个宇宙中就是第一个人这样，从来没有人升过天，我们主说过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只有我们主那个缓缓上升，所以第一次你看见说神在宝，我们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心。那他如果这样升上去的话，他也要带着荣耀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我们主有一天要回来的。有很多基督徒说主已经回来，因为在圣灵里面回来，说我们不需要等候主回来。我们今天当然相信主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很多基督徒，包括那些这个 liberal， 包括那些新派的人，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要回来，他们觉得主已经来了，所以他们告诉你，主已经圣灵里面来了。但是不，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门徒们。这个两个见证的解释就是，他是怎么上去的，他也怎么回来的。所以有一天他的肉身里面要回来，弟兄姊妹，只有他回来，我们要亲眼看见他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满足，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心就得到了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在英国，所以这两节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有一天的的确确要回，他回来的时候就像公义的太阳出现一样，那么那个时候早晨又出现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。第二点， 你看见和我们主自己的见证有非常关系，有很重要的关系。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说过了，和我们主的解释和主的话和主的启示连在一起。所以这句话不光是代表两个见证的话，这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主自己的话。他怎么解释他的升天，他怎么解释他的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重要在这里，这个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，他怎么回来的呢？他升天的时候是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的，他回来的时候他要驾着云彩回来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第一，我们看见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他果然是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，所以门徒的眼睛最多只能跟着这个我们主一直到了云端，过了云彩看不见，过了云彩就是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约翰福音呢？约翰福音乃是在云彩这一边的启示。什么叫做启示录呢？启示录乃是告诉我们在云彩那一面的那个你，经过了几十年以后，我们主圣经差不多快六十年了，在到约翰里面一直有一个谜，一直心中有一个疑，他心中有一团的谜，是他巴不得能够知道在云的那一边，云的那一端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约翰的启示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？这个启示是什么？不要忘记，在云端的这一边他已经启示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但是在云的那一边，主什么升天，他到底有没有到宝座？他当然知道到了宝座，因为你知道彼得做见证说，彼得做见证说，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门徒们借助圣灵里面的话，从圣灵里面所得的话，他们知道主升天了。但是约翰他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对约翰来讲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团的谜，但是那个神秘的那个面纱，你看见神终于把它揭开了。这个把一个幕揭开这个动作，在希腊的文里面就是启示这个字。所以启示录的启示不是光启示给我们七印七个碗，或者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，弟兄姊妹，最要紧的启示录的启示乃是给我们看，当我们的主被云彩揭去以后怎么回事。约翰所注意的是那位主，我们今天所注意的乃是围绕着主在地上所发生一些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舍本逐末。你看见我把最重要的忘记了，结果我们专门对付那些肢解的东西，所以难怪我们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。你看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所注意的都是那些细节的东西，我们忘记了在整个启示录里很大的启示，乃是启示耶稣基督自己。那么自从他被接上升以后，那么到了云彩那一端，约翰要问说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神就把那个启示给约翰，所以就只能因为约翰爱主，他躺在主的怀里，他巴不得能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，到底升天以后是怎么一回事。不错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这个见证人的话说，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回来。所以他现在要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，然后他是怎么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证明说是约翰心中的一个谜。我们读约翰福音，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现在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是云端这一边的启示，那么约翰的启示乃是在云的背后，云的那一头，主升天以后到底怎么回事，升天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荣耀的主，他怎样是羔羊，他怎样是宇宙的中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谜是神对约翰启示，就好像神对摩达拉玛利亚启示。第一个向他复活，向他显现，因为他有个心像寡妇的心一样，彼得可以回家，约翰可以回家，摩大拉玛利亚他回不去。 因为主不在的世界对他来讲乃是一片空白，他的心乃是不好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学习。同样的，因着彼得，因着约翰，六十几年来，他心中有一个问题，他所关心的是我们的主怎样，他升天以后是怎样的一位主，他巴不得能看见升天的主，他巴不得能看见荣耀的主。但是看见，他终于看见了，他看见坐在宝座中央的乃是神的羔羊，那羔羊是刚刚被杀过的。然后神右手，神的宝座，神的这个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。那么现在问题，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宇宙里面没有人能配展开那个书卷，这是个谜，你看见就是个谜。所以谁能够把它解开的呢？那是羔羊。为什么羔羊可以解开？为什么羔羊配得的呢？因为说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已经得胜，他已升到天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打了胜仗，而他已经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明白这个宝，现在约翰终于看见了得胜主，终于看见了凯旋的主，终于看见了做宝座的那一位，只要让约翰看一看，他就满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看见了以后，现在约翰不光是有约翰福音，现在也有约翰的启示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，约翰福音讲到与基督联合，约翰的启示录也是给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。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进到内室；讲到约翰的启示录，我们就像歌中之歌人一样，我们从内室出来，然后两个人说，我们冬天已经过去了，与我同去，让我们一同穿山越岭。现在你看见吗？所有的山和岭，所有的艰难都在你的脚底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，所以在升天的生命里面，现在我们与基督联合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把我们放在海边，现在把我们放到山里面，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。没有多久，你看见有海，有兽从海中上来；没有多久，你看有龙站在沙滩上；没有多久，你看有666；没有多久，你看看有911等等的，就许多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与主一同穿山越岭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止他是得胜的，而且我们也是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得明白说，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样，是一个得胜的。那么神为什么做这些事呢？和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，我们懂得启示录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七个印、七个碗、七个号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很要紧的。但等等，你要看见说圣灵是怎么启示这些东西。如果你把主要的忘记了，我们完全在那舍本逐末。你可以读完启示录，你可以是一个预言专家，但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完全不是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所以我的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你看见为什么有的人启示录读的那么错，像哥怀德呢？为什么像潘汤一样？因为这些弟兄们他们真的是等候主，他们不是这个在书本上一套，他们生活上另外一套没有的；他们不是在台面上一套，台面上一套没有的；他们里外是完全一致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整个的生活就是受那个的支配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他们最有资格把启示录解开，他们也最可能把启示录解释正确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所以这一点他们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主怎么升上去的是一朵云彩把它接去的，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必定是驾云驾雨。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把那几节圣经再把它复习一下好不好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，我们上面讲过了。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，但以理看见的异象， 在他意象里面，他看见这一幅图画，有位好像人使，他驾着天云而来。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是缓缓升天的时候，那么在这个以前600年，那么这个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，所以他能看见将来。等到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果然是被一朵云彩接去了，然后他坐在云彩上面，所以他驾着驾云而来。那么现在单一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我们的主被云彩这个就在云彩以后怎么回事？那一幅图画那个镜头什么镜头呢？就是单一地说第七章的镜头，你看见吗？他说好像一位人子的，你看他有着人的身体嘛，驾着天云而来，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亘古常在者就指着我们的神说的，所以现在你看他驾云而来，现在要领到哪？领到神的宝座那里。所以可见这个人刚好升天，你看，因为人是从地上来的，他是从人间来的，那么现在被领到亘古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所以这幅图画什么图画？是升天的图画。然后他得了权柄，荣耀国度，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彼得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这什么图画？这是一幅升天的图画。我们的主现在终于得着荣耀了，立他，神终于立他为主为基督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和约翰有关系，尤其第一章就有关系。我们特别看第七章第九节，我该观看这个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四章。然后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像火焰，其轮乃是烈火。那么这给我们看见天上宝座的景象。然后呢，你看下面那幅图画，就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现在被领到坐在宝座那一位。那么这个就是羔羊终于升到天上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。那么当然我们不再重复了。那么根据但以理书，这个人子当然指着弥赛亚说，以色列人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。所以我们的主说他就是人子，你看见没？很清楚，人子我们说过了，就是他是人的人，他是个实实足足的人，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所以他叫人子。我们说过忧患之子，或者是安慰之子，是指的这个人是安慰的人，安慰人的人，或者是指说他是充满了忧患的人。但是呢，人子什么意思？人子的 son of man 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人的儿子的意思，不是，就是说他是个人的人。前面都是野兽，前面是四只兽，你看见这个世界从里面来看他乃是堕落的，只有等到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，在这个国里面，你看每一个人才像蒙恩得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只要因着神成为人，叫我们人能够更成为人，叫我们能合乎神的旨意，那做父亲的更像父亲，做母亲的更像母亲，做儿女的更像儿女，这是救恩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幅图画很清楚的，我们相信约翰明白这幅图画，彼得明白这幅图画，很可能彼得就是根据这段圣经能做见证，说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，而且呢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你问任何的犹太人，他们都懂得这句话。这一段讲到人子驾云降临，然后呢讲的这些的时候，那一定指着弥赛亚来说，这个很清楚的。好，